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有没有谁是第一次？就是这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是第二次聚会啊。有没有谁是第一次来的？哦，安主还真的是第一次。好，我们欢迎这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今天我们是还是讲这个题目“反败为胜”。这是第二讲啊，反败为胜第二讲。我觉得圣经，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一开始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时候好像很多地方都像神话故事一样。等着慢慢读多了以后，等你把这个简单的读完了以后，后来发现圣经可能很多地方不容易读懂，然后再也慢慢下去，后来会发现圣经就用非常非常简单的记载。非常非常简单的话，里面却包含着真的是非常深的道理。比如我们大家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神告诉他们有一棵树，中文称为分别善恶的树，英文叫做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所以是知道或者关于善恶知识的树，告诉他们不要去吃因为吃的那一日他们必定死，但是他们去了，他们去吃了，对吧？然后过后呢，圣经就有，其实也可能就有我不知道有一两百个字吧，记载后面的一些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可能平时读这样的故事，你读一读就过去了，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等你仔细去读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它就在这很简单的这个故事里头，它真的指出了我们人最深最深的问题。比如说上次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提到有一点，所谓这个知道善恶树，就是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不是像我们说好像我们想的，有时候觉得神不想让他们太聪明愚民政策，让他们傻一点，这样子上帝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他这个意思是说，当他吃了这个树的时候，他们就让善和恶都可以进到他们里面来，可以说他把这个门打开了。善当然就是上帝那边，恶就是撒旦那边，是人自己选择把这个门向撒旦开启。然后这样子，当善和恶都可以进到人心里头来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善的滋味，什么叫做恶的滋味。这就是他们，这就是这棵树的含义。当然圣经并没有直接这样子讲，但你去看他后面的表现，你就知道这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或许想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让人可以今天面临善和恶做选择吗？不就这么简单吗？那人当然还是可以去选择好的东西啊。那撒旦为什么那么想让亚当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还是善恶知识树，善恶知识树这上面的果子，为什么他那么想？为什么那么想？因为你看一幅图画，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想啊。等你吃了以后，就会把撒旦引到你的人生当中。其实圣经里头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在创世纪里头讲到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意思说创造人，要让人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地上。如果你再往圣经后面看，诗篇里头有一篇记载到神对人的造人的一个计划，圣经上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是让万物，就是你手所造的万物都被他所掌管。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目的，就让人在自然界里头掌管世界。另外你要知道那个词，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词希伯来文它原来的那个词，英文翻译叫 Elohim 就是主，你叫它比主稍微低一点。所以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比上帝低一点点，那就意思是什么？比一切的天使都高哦。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撒旦他想要让，就是想要让人降服在他以下，因为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天使并不在人之上的， 你若不相信的话，圣经还说将来的世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掌管，是不是啊？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让人掌管一切他所造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本来是在人地位之下的。但是呢，撒旦你知道很骄傲啊，在圣经里头大概有两处地方，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里头用那个推罗王还有一个巴比伦王来描写撒旦的那个心情，他的特点就是骄傲，他想要超过其他一切受造之物。所以今天上帝所造的人是放在他之上的，这就为什么撒旦非要让人来违反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想让人从这个地位上掉下来，这样子他就可以达到那个位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看到当人吃这个关于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就是让善和恶真的能够进到人心里头来，我们马上看到就带来的问题，就是他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就在这之后他们马上就有羞耻感了，他马上就有惧怕了。圣经里是这么记载的，创世纪3:9，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这是当他们犯罪以后啊，然后当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了。所以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你看没有，他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是因为他赤身露体。其实在这之前他也是赤身露体的，在这之前他也是赤身露体的，就是他没有犯罪之前，他没有违背神的诫命之前，他也是赤身露体的。但他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并没有羞耻，他不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就很羞耻。今天任何一个人如果放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露体都会感觉羞耻，对不对？都会感觉羞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当时都没有其他人啊，只有他和夏娃，但是他内心里头他就有这个羞耻了。因为上次我们有解释啊，其实人的这个羞耻感今天一直就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撒旦进入人心之后其中的一个工作，就他带来的一个结果，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很深的羞耻感。就像亚当一样，他为什么害怕？他害怕羞耻被别人看到。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人的心理啊，一般人的心理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人，中国人最怕什么？最怕什么？最怕丢脸。中国人最怕丢脸，当然美国人也怕丢脸。你其实你只要跟人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人最怕丢脸。当然有的民族表现出来的更深刻。什么叫怕丢脸？怕丢脸就是怕羞耻，就是当我的羞耻被别人所看见的时候，这就叫丢脸了。所以人呢，人一生下来只要开始有意识的时候，人就慢慢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遮掩自己的羞耻。如果我有钱，这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对不对？所以有钱人会干什么？会比富。有人把钱多了当钞票，就把钞票去烧掉，他要嫌我烧的比你烧的多，而且我还不心疼，对吧？他内心深处其实就是实际上是遮掩自己羞耻的一个方法。这就好像亚当夏娃用的那个无花果树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吧，对吧？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遮羞一样的，其实遮不起来的，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啊，都有这种很根深蒂固的羞耻感，而这种东西如果被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人最深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怕就怕这个东西，就是怕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表现啊。当然这次我们会看到还有其他的东西，他有怕羞耻，这个羞耻感。他又怕害怕，然后底下神就给他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亚当很聪明啊，亚当很聪明。你知道在这之前啊，谁也没教过他，这他也没见过任何的人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发现，当人有内心有这种羞耻感的时候，当他想要避免这个羞耻被别人看见的时候，当他要推卸责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这一招，所有的人都会这一招。所以当你知道，当神把夏娃带给他的时候，其实神让他先把各种各样神所创造的动物、都带到他面前来。亚当很聪明哦，他把所有的动物都命名，他取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所以这名字不是上帝起的，是亚当起的。然后呢，但是圣经记载亚当没有预见配偶来帮助他，就他找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是跟他一样的，那么多的动物没有一个是跟他一样的。然后后来神就让他沉睡，从他里面取出一个肋骨，然后借着这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他面前来。然后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吗，这是神为他设立的配偶，从他的身体里头取出来的，说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把他带到面前来。但是当现在当亚当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这样翻译吧，善恶知识树吃了之后，罪进到他里头来了，羞耻进到他里头来了。当今天上帝好像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逃避责任。他还很聪明哦，不但怪夏娃，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你看没有，你所赐给我，这里头还有影射呢哦。你以为亚当不聪明？亚当很聪明的，比我们都聪明。你所赐给我，哇，这个真的很厉害。你知道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为推卸责任，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太激烈了啊，太激烈了，一下子就把矛盾激化了。因为当别人一说到你，跳起来，那本来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了，那这就很笨了。但亚当很聪明，很微妙的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现在想想，当夏娃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他上一次，当他第一次被带到亚当面前来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这一次告诉说，是他的错，是不是？是他的错。夏娃，我想心里头就突然就紧张起来了，会不会？一定了。哇，这本来在神在问他，怎么现在矛头就到我身上来了？夏娃当然也不是很笨了。哦，这个还没有。这个等会再看吧。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蛇比较倒霉啊，这个时候没得其他的可说了。所以上帝对他们三个里头的这个审判最严重的就是蛇。回来看这个，就在这个故事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人他现在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说他本来他不没有看自己，所以虽然自己是赤身露体，但他并不去看这个事情。他以前看上帝，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缺乏过，因为当他看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吩咐就来到他这里来。但他今天看自己的时候，自己不是一切东西的源泉，就看到羞耻。而今天所说到的他们两个彼此的这个你说我，我说你，推卸责任，也都是出于这个自我。这就好像这个漫画所说的，这一对夫妻结婚很久了，然后有一天太太说，当你跟一个人结婚很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在说这个话啊。这个先生心里头就想 No, you don't.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内心里头永远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再去信任别人，对不对？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真正信任别人。 等会再来讲为什么啊。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你我们每一个人审视一下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做过很多这类的事情，是不是？只要叫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his fault, her fault, their fault, not me 总之不是我的错了。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不止做过，而且做过千百次，是不是啊？只要推卸责任的时候，我们都怕承担责任。为什么？因为当我承担责任的时候，不就等于承认我的不好吗？不就等于承认我的羞耻吗？不就等于把我的羞耻要让别人看见而且承认吗？这就是我们人今天的光景。这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很简单一个故事。当人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之后，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却是深远的。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刚才所说的羞耻、害怕，然后推卸责任，这个就描述了我们一生大多数情况下做事情的状况，大多数情况下做事情的状况。啊，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就是慕道朋友刚到教会来听福音的时候，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哎，我以前还挺好的，怎么一到教会来就变成罪人了？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我是20年前来美国的，20年前来美国，一下飞机就被同学接到基督徒的退休会里头，其中就讲这个，怎么回事？一到美国就变成罪人了，所以很反感啊，很反感。但是仔细想，是你知道圣经里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吗？有的时候基督徒都没有搞清楚，因为基督徒想到说，上帝看我们是罪人，我们要认罪的时候，常常都想到的，我做了这件事了，做了这个错事了。我今天发脾气了，我贪心了，我论断别人了，就是或者是我的行为，或者是我的思想，总之我们想到的是这些事情。那你知道圣经里真正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吗？我找到一个很好的 picture 啊，现在 Google 真是非常棒，这就是圣经里对罪的定义。It's all about me. 底下咪咪咪咪咪咪。这就是罪的定义。It's all about me. 就是人活着，就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我。这就是罪的定义。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犯罪？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你想想有没有犯罪？其实可以这么说啊，人无时无刻不在犯罪，因为活着就是这样。你现在回头想想，他们两个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一开始他本来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上帝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知道他所看到的就是上帝，他不去看自己，他不去看自己，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羞耻。而且正是因为他这样子，他跟上帝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上帝一切的恩典能力就直接智慧就可以给他。但今天他开始看自己了，他活着他就开始这样子了，然后他就看到羞耻，因为自己不是一切智慧能力的源泉，对不对？自己没有那些东西，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今天看自己就觉得羞耻了。然后今天一旦有责任的时候，觉得责任要落到我身上了，就算再亲近的人也可以出卖，是不是？再亲近的人也可以出卖，而且就害怕了，就害怕担责任。所以呢，这就是罪的定义，非常非常，我觉得一针见血。你知道人生的问题很多啊，各种宗教都会谈到人生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一卷书像圣经一样把人的问题这么简单的一针见血指出来。人活着就是 It's all about me。 你知道在这里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啊，当你去叫做谈恋爱啊，将来要找配偶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对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活着 It's all about me， 你要不要找他？ 如果你清楚的知道，对不对？清楚的知道，他活着就是为自己，你在那没有多大的地位的，你肯定不要去找他嘛。因为一般人要两个人要两就是两心相悦的时候，起码要有一点被爱的感觉嘛，对不对？被爱的感觉，当然要去爱他，但也有个被爱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每个人审视一下自己，你也可以推测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人都是这样的， It's all about me， 活着就是为我。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结婚试一试。结了婚以后，这些矛盾就都显出来了。双方都想让对方能够变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做事情按我所希望的，对吧？这样子对待我的父母，我如果想要这样子，你这样子来配合我，是不是？这就是人的特点嘛。所以当人一旦陷入这种光景，我觉得这就是人好像落入一个深深的咒诅当中。因为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当你活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你忘我的时候。活得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候，就是忘我的时候。不管这件事情应用在什么事情上，你比如说你要去做事业的时候，你都不计得失，你就是喜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什么，你就是喜欢。如果一个人上台去表演，他就是喜欢，他就是去想都没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弹得不好丢脸呀、啊、什么之类，他一定发挥最好的，他就进入这种好像流水一样的 flow 这种状态，对吧？但是一个人一上台就想到，哇，底下人这么多，会不会怎么样？这样他怎么看我啊？你的发挥是最差的，你想的越多，发挥越差，对不对？所以在事业上是如此，在跟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人啊，如果要在恋爱婚姻当中，你最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今天你不为自己着想，你想为他做一些事情，让他高兴，而且你觉得值得，而且你喜欢这样做，你觉得我做这事情他高兴，我就高兴了，这时候你心里是最满足的。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承认这一点，不管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但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就被破坏了？开始想，哎，他怎么都不考虑我呀？是不是啊？他怎么都不考虑我？我为他付出那么多，我牺牲那么多，他想事情总是为他想。我下次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需要你有一个相应的反应。如果你没有这样反应，那我下次我不这样做了。你只要开始想到急的时候，就开始破坏两个人的关系。你自己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但人没办法，人没办法。所以这就是所有人的光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你知道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形象，对吧？拿出自己最好的形象，你知道那个形象是什么吗？那个形象最主要的就是给他一个假象，让他知道我还考虑着他。就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真去做了，对吧？但是呢，有不少的时候就是你做到一个程度，让他觉着我在乎他就行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明白，都很明白。那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怎么办啊？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你现在想想啊，如果今天要把你跟另外一个人拴在一起，那个人一心想的就是他自己。假设你比较好了，对吧？那个人你拴在一起，他一心想着就是自己，你怎么样来改变他？你怎么样来感化他？他活着就是为他，所以你今天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呢，那是应该的。你今天做了100件事情对他好，那是应该的。但如果有一件事情不顺他的意，那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嘛，对不对？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个好老板，什么叫好老板？对我好的老板就是好老板啦。什么叫好父母？ 我想要什么他们都可以供应的父母就是好父母了，对不对？他们都照顾我的需要，我想要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就是好父母了。什么叫好孩子啊？给我争光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是不是？这都是为着我，都是为着我。所以当这样情况，你想想怎么改变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的，真的没有办法的，感化不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坐在他身上，好的都是应该的，这想当然的。圣经启示怎么样解决这个办法？你要真认识到人这个光景啊，你以前可能没有认识到人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你听上去圣经的很多故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但你如果真认识到这是我们人的光景，这是我们人的光景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相信上帝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去解决这问题啊！如果真碰到这样一个人，你给他对他好一点，好，这次也就算了吧，就这样子，下次还好一点，再一次再这样子，一脚就把他踢开，是不是啊？谁还会对他这样子有耐心？但你知道圣经上神怎么样解决吗？圣经上讲到上帝来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就告诉我们上帝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没有人会相信的，真的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当然基督徒已经相信了，但基督徒真的也不是靠自己相信的，是神把耶稣基督的信心给我们，我们才信得了的，不是自己能信的，自己信不了。因为他讲到有一天上帝怎么样解决这个办法，上帝说我亲自成为人的样式，反正他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说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来到地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你看到我们前面的，看到那个前面的那个人最怕的就是羞耻，人最想争的就是荣耀。但是他来的时候，他选择一个并不是很好看的样子，相貌平平。然后他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讲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在十字架上啊，刚才不是亚当夏娃为了避免自己的赤身露体，他就拿无花果树编作裙子为自己遮羞。但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吗？主耶稣被剥光，神自己，他的儿子被剥光，被挂在十字架上，手和脚钉在木头上。你知道上帝是甘愿来做这件事情的吗？人拼命要掩饰的，人最怕的这个羞耻，上帝说我来替你担当，我来替你担当。所以上帝，你知道吗，人可以有很多种死法的哦，人可以有很多种死法的。但你知道写这卷书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大概七八百年，所以在主耶稣降世之前七八百年，神借着先知把这个写出来，神就计划好了。在诗篇里头就说，他说那些人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诗篇应该是像大卫写的，应该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吧。所以一千年前神借着先知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你知道十字架这个刑啊，在历史上存在很短一段时间，因为这实在太残酷了，他让人被钉在上头慢慢的死去。所以上帝他让他的儿子来担当人的罪，可以有各种死法呀，若砍头咔嚓一下就结束了，对不对？也没有太丢脸的嘛，丢头啊或者枪毙，一枪就打死了，对不对？但为什么他要选择，为什么神要选择被赤身露体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高举在人面前？为什么？就是他要担当人的羞耻。谁会相信这一点？谁会相信？其实我们的天然头脑怎么会相信？我们觉着当我们犯罪离开神，我们内心里头有良心的谴责，所以我们总觉得上帝是一个对我们很严厉很公义，他总要审判我们的这么样一位上帝。 但上帝今天他说，你最怕的羞耻，我今天替你担当。你现在想，我们人都怕丢脸，我们每个人今天啊，如果面临前面有个事情对我们很困难，可能我们会丢脸的话，我们会很没有平安，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对不对？晚上都睡不着觉。如果你想到主耶稣所受的这个，就是人可以想的丢脸的极致了。他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他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交给外邦人的手里头，然后被赤身露体挂在十字架上，让别人看，可以说这是个 loser， 对不对？就让别人看到这一点，他自己的门徒四散都跑掉了，所以他就是来承担我们的羞耻。然后他，而且呢，这里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刚才所说的羞耻，这个还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当然已经大得不得了了，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讲，那个只不过是在人面前受一些羞耻。但你知道，他今天被挂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从应该是第六个小时掉到第九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然后到他三点的时候，他就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那三个小时他所受的是什么？他所受的刑罚乃是父神将他对人一切罪，对所有的罪的刑罚的一个审判吗？对所有人的罪都算到他的头上。所以他说，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底下还要还讲到，我们可以看，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圣经说众人的罪孽啊，是指全人类的罪孽，从亚当开始到人类最后一个人，所有人的罪今天全加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这才是真正的痛苦。刚才在人面前丢脸，如果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丢脸的极致了，我们打死也不愿意去承受这件事情的。但是耶稣呢，他除了那个以外，那还不算什么，他今天把所有人的罪都算到他身上。你到圣经上说啊，他没有犯过罪，那个词原来说他不知道罪。什么叫他不知道罪？从来没有罪进到他心里过。什么叫知道罪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我们小孩子，我们说他很纯洁的心灵，他没有想什么坏事。但今天如果别人把很坏的思想啊告诉他了，然后他看见别人去做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东西就进来了，等他自己不但在心里去想还去做的时候，这叫做知道罪。圣经说主耶稣不知道罪，他从来没有让罪进到他里头来过，但今天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你会相信上帝用这种方法解决我们刚才人自我为中心的方法，自我为中心的这个问题吗？你相信吗？其实就连基督徒今天啊，我们已经信主的，你有的时候你都觉着好像没有办法相信，这里好像相信，但这里呢好像就相信不了，相信不了我们的神会这样子做事情。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前面讲啊，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用这个方法解决。那到底什么叫用这个方法解决？刚才就是把我们一切的羞耻担当在他的身上，我们不是人都推卸责任吗？上帝说我来接受，我来接受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这个后果。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不过是被动的嘛，只是被动的把这些东西承担了。 但什么叫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上帝还有个解决方法，解决的方法我上次有提到，整个圣经新约的信仰最核心的就是这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核心的就是上帝把他儿子的生命，当他被钉死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给我，把他的生命给我。你知道我们以前的生命啊，因为已经接受了这个罪进来，接受这个罪进来，那变成的状态就是前面所说的 It's all about me， 活着就是这个，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就那个生命修不好的。上帝解决方法是什么？你今天只要愿意把耶稣的生命接进来就行了。你知道我们原来那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原来那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的，父母那里我接受，我有这个生命，生下来就有，所以你不需要去学坏啊，就可以自私，生下来就是自私的，只要有意识就开始了，不需要修炼啊，我们真的在修炼，修炼一辈子，但不需要去怎么样，不需要努力就可以那样子，对不对？这个生命最终从哪里来的？父母是从他们的父母来，最终是谁？就是从亚当那里来的。所以呢，这个生命从亚当堕落之后来的生命，就变成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今天上帝说，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生命的话，你如果真不喜欢这个生命的话，我这有一个更好的，有的真的好的，你要不要？这就是福音了。你知道你不用做什么啊，不用做什么，就是说我愿意放弃原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我觉得那个生命真的不够好，我现在想要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叫做相信福音了。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就是这个，如果没有真真这样子，受洗都白洗。所以真真就是要耶稣的生命，不要我原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以一旦人这样子的话，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原来是在亚当里，因为亚当有这个生命，我从他这里领受的生命。今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原来那个生命在基督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就结束了，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当然在这个基本上目前是讲我们人的一个状态，一旦变成新的，就像刚才有坏的东西进来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今天一旦有新的东西进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天然的人啊，就每个人生下来，当你想到有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你肯定觉得自己不够好，肯定觉得自己有问题，良心就告诉你。但是今天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原来当神来问亚当的时候，神实际上还没有说要惩罚他哦，神只是问一下，他就害怕，就推卸责任，最亲爱的人也可以出卖。但今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说可以坦然无惧，说什么？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意思是 As he is， 耶稣基督现在这个状态，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耶稣基督现在状态是什么？他死里复活，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跟父神这样子亲近。那我们耶稣，我们基督徒在耶稣里头就跟他一样，就跟他现在一样，死里复活的他一样。所以我今天面对上帝是什么？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在人爱里未得完全。所以今天啊，如果作为我们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旦明白福音之后，再也不怕担责任了，因为真正的责任耶稣都担，我再也不怕羞耻了，不怕羞耻了。我今天我可以承认我不好，我可以承认我这个原来的我啊，原来这个我真的不好，很差劲，很自私，也很软弱，脾气也大，各种各样的坏思想都可以承认。我面对上帝我可以承认，而且真正的基督徒彼此也不怕，也不怕说我承认自己的软弱， 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今天是一个新造的我，所以就把你从这里头完全释放出来，完全释放出来。当然这是只对神的，跟神的关系。但跟人呢，圣经里头也讲到，一旦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状态。在新的生命状态里头，圣经有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描述，我只讲到一个地方，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我在这里只讲到凡事相信。你知道刚才啊，就是因为人成为自我为中心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你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绝对的相信吗？对不对？夫妻都不能绝对的相信的，夫妻都不能绝对的相信，因为那个人他说到底还是以他自己最深的利益 为出发点的。可以很亲近，但你知道吗，在最深最深最深最深处，他还是他，你还是你，你在为自己着想，他在为自己着想，中间当然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是当真的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知道人的本性还是来考虑自己了。所以今天再也不能真正的相信任何一个人了，这就是犯罪之后带来的光景，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但是今天这里讲什么，凡事相信， believes all things，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知道圣经怎么样来说，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可以相信所有的事情吗？什么叫相信所有的事情？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叫约瑟。约瑟是雅各以色列的先祖，他生十二个儿子，他是倒数第二，他是倒数第二。他呢，神很早就给他一个意象，就是他要超过他的众兄弟，但因为他把这个意象意梦告诉他的众兄弟，他们都恨他，因为人是自我为中心嘛，你要在我头上不就等于我在你下面吗？谁都受不了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人都想要做头，不想做作为。所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众兄弟所恨恶的，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兄弟他们在世界那里放羊，他父亲差他说你去看他们，他就去了，结果远远那些人看见他说，你看这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把他杀掉吧。他们自己的兄弟，他那时候十个哥哥，十个哥哥就合伙起来想把他杀掉，但其中老大心比较仁厚，说干脆不杀卖掉吧所以就把他卖掉，卖去做奴隶，被以实玛利人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你知道上帝在这，上帝这奇妙的计划，就是说虽然他哥哥出卖他，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上帝的计划，但是我们上帝就有这个能力，在这样子不好的情况下，当约瑟一直内心里头相信上帝给他的这个意象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在他生命当中一直的带领他来成就这件事情，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他被出卖，但是呢，就在这过程当中，在一天之内，上帝让他从阶下囚成为埃及的宰相。接下来在埃及有七年的丰年和七年的荒年，然后在那之前呢，在那之前神就给埃及的法老有这样子的异梦，法老就很，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做了这些梦，然后就找人来解梦。总之来讲，在一天之内，约瑟就从这个阶下囚变成埃及的宰相，然后借着这样子呢，神借着他做宰相拯救了埃及的百姓，也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后来那边也没有粮，他们就来这边。总之他们弟兄相认，后来他们都搬过来。然后后来呢，他父亲死了，那这个时候他哥哥会怎么想？原来约瑟不找我算账，那也是看着老爹的份上，今天老爹死了怎么办？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你看没有，都不敢说我们父亲，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实在太差了，他们都不敢说，好像不敢承认他们是约瑟的哥哥。所以说你的父亲告诉我们说，他意思说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的，是你爸爸的，看着他的面子吧。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把上帝的名义也拉出来，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我不知道如果是在座的你我啊，真的被自己的手足出卖，然后受了，他应该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卖，一直他做宰相的时候好像是三十岁啊，十几年的痛苦，中间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里头度过的。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身上，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报复他，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我想一般的人啊，就根本不需要别人对你这么不好，稍微对你不好一点，那是睚眦必报啊，对不对啊？知道什么叫睚眦必报吧？就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后来你就怀恨在心了，是吧？约瑟就哭了，圣经记载。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知道当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今天在面对这种不好的事情，我刚才说了，只要在堕落的人类，人就不能绝对的去相信另外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却可以相信一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当神当就是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在做那个什么监狱里头的时候，圣经上有记载这么一句话，他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所以他虽然在做阶下囚，但是上帝仍然与他同在。正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约瑟心里从来都没有这种受伤害或者苦读的感觉。所以他今天当他的哥哥们这样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倒哭了。他今天他可以这么看问题，全都是因为有上帝。因为今天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今天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你就算有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背后还有一位上帝。圣经上记载说，神可以使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所有的人被上帝所招的，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就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给他有起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不再怕这种环境上的恶劣了，因为就算有别人要害你，就算别人不一定是你可以信任的，但是上帝却是你可以信任的。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的福音有谁相信呢？当我们人陷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的时候，就算我们有的时候想到神，我们也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从你这里得好处，但是我们有谁相信你为了我们的好处，你受尽一切的羞耻，让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真能担当我们一切的耻辱，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接受了十字架的审判，接受了一切对罪的审判，受死降到阴间，就是为了我们。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天父，谢谢你，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死里复活了，已经升上高天，今天坐在你的右边。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可以从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当中脱离出来。我们面对你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的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面对人的时候，我们也不再担心，我们反而可以相信一切的事情，因为知道你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样的福音真是多么伟大的福音。主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是什么样一位上帝，你所给我们的又是何等的恩典，你所借着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来今天来专心听你的话。真的，你以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的人的先祖，今天在这末世借着你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主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你的福音，能够认识你的恩典，能够放弃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